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的真理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主啊，我们不单单要研读你的话语我们更加愿意你把你的话语的精义真是能够进到帮助我们进到我们的内心，好让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走在你的话语当中。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帮助我们在与你同行的路上，主啊，我们能够真是能够，因为我们明白你，因为我们认识你我们能够真是能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为你做更美好的见证，讨主你的喜悦。求主保守我们以下这段时间的学习，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在基督的脚前，主我们领受你的教导，愿我们所学的真是能够讨主你的喜悦求你保守我们以下这段时间。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帮我开一下灯好了，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呢。上礼拜这个陈聪明传道与我们分享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这个当场没有时间问，或是你回去之后你想了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讨论的？大家记不记得他说什么？记得哈。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是，
我们这里觉得就是说，因为是审判的关系，因为他们那个迦南地的这些居民这些人，罪恶满了，所以审判人道。
对。
所以神要约书亚去把大的小的男女老少牲畜都能杀掉。那他的看法就是说，当然这不是因为审判的关系。他的看法是说，
对，对，他讲到是归给上帝，归给上帝对，我想替他 clarify 一下我想他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个其他这些比较传统的这个看法比如说这个这些是审判这个迦南人受到是在神的审判，就是也就是末日审判的这个预表他并没有说这个看法是错的他是提供一个新的。那其实上这个新的呢，对我们来讲其实也不应该是新的，如果你这个课你有从头到尾上的话，这个归给他说这个 Haran 这个原文这个 Haran 这个字呢是归给耶和华的意思这个我们在第一课跟第二课里面实际上都已经讲到了，这个教材里面其实有讲，所以并不是说，但是他是因为他是用圣经神学的这个进入所以呢从圣经的从头到尾的观念来看这是另外一个角度这个彼此有没有冲突？其实并不冲突并不冲突归给耶和华，因为要归给耶和华为圣，所以呢要除去这个要除去当中的偶像崇拜所以呢要把当中的偶像除掉，所以呢才能够把迦南地归给耶和华为圣归给耶和华来建立这个预表性的神的国度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他也提到这个，他也提到从这个行为之约跟恩典之约的角度来看说提到说亚当呢是神的儿子是首先被造的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然后呢到了以色列就以色列是预表性的神的新的儿子到耶稣基督里头呢 到了耶稣基督身上呢，就不是预表性的了，是什么？是这个永恒当中，是神的永恒当中的神的独生的爱子，然后也是独生的爱子呢，进入这个神所造的时间里面，进到人的历史里面来，成为历史当中的神的新的儿子，就不是预表，而是什么？而是那预表的彰显，预表的彰显，就已经成就了，对，这个是他另外提的另外一点，然后其他的呢，其实我们这个教材里面都已经提到了，比如说他也提到迦南地呢是什么？是耶和华之地，也是应许之地，也是什么？也是透过摩西所应许的安息之地，安息之地。那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呢，是要承受这个承受神所定的产业，这是这个教材里面的五个主题其中一部分，对不对？所以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我听的时候觉得是很好，就是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跟我们温习了一遍，虽然我们这个还没有学完，然后呢，他也为我们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图表，是神的国度的这个图表，从五个阶段来看，大家记得吗？他说创造的时候呢，这个圣地指的是什么？是伊甸园，对不对？然后呢，那时候的圣民是谁？就是亚当跟夏娃，是不是？那里面的圣约是以什么来代表？神跟亚当跟夏娃的约定，就是所有的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唯独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这是神跟亚当所立的约，那约的代表就是亚当，然后在大洪水的时期呢，大洪水的时期呢，那个圣地是他说是世界，实际上要讲清楚一点是什么？洪水之后的世界是圣地，在这个挪亚之约里头，那当时的圣民就是挪亚跟他的后代，是神让他们存活的。在乌尔的时期呢，乌尔是什么地方？乌尔是亚伯拉罕从那边出来的，亚伯拉罕原来居住的地方是乌尔，对不对？然后他说呢，他应许，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成为那个圣地，那圣民就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在约中所应许的他的后代，那圣约呢？当时的圣约，当时还有十诫没有？还没有。但是当时给这个，当时立的约是什么？是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是什么？是割礼的约，对不对？那约的代表就是亚伯拉罕跟所应许的后裔，到了旷野时期呢？到旷野时期，神颁布十诫，在西乃山，然后也设立会幕，那圣名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圣约就是十诫，约的代表是摩西。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到了迦南的时期，圣地就是他们所征服的这个迦南地，那圣名就是以色列的什么？十二个支派，对不对？约的代表就是约书亚，好，那最后他结束的时候跟我们很奇妙，他也是用这个，你记得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做练习，也是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的经文，来看这五个主题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对不对？那他也是用第一章这个第五节，第五节的后半节到第九章，到第九节，来帮助我们，怎么样用这个从这个结构，对我们这个对圣经经文的结构的正确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解经，这个所谓的三明治的结构，这个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应该也很有帮助，他就是停到这里。那我们今天再继续往下我们看第三课，第三课我们上次看的这个最初的疆界，最初的疆界，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神的这个支派的产业里面，这个对十二支派，对十二支派的特定的分配，从这边开始。好，请关灯。
探讨过以色列支派产业的最初疆界，我们要来看这一课的第二个主题，赐予以色列各支派产业的特定分配。这些土地是如何分配的？约书亚记的这个部分，作者不只明确了以色列的疆界，也着重于分授给各支派的具体领地。我们接续会看到，这样的分配产生了问题，因为有些支派得到较大较好的领土。难怪后来的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告诉我们，这些差异导致支派间的各种猜忌、诟病、分裂，甚至征战。为了帮助原本读者处理这些问题，约书亚记的作者呼吁他们要尊重上帝在约书亚时代所确立的这些具体分配。就以色列产业的特定分配，我们用一贯的方式来探讨作者的叙述。首先，我们要查考它的基本结构和内容，其次，我们要探讨它的原本含义。让我们先来看约书亚记这部分的结构和内容。13章15节到21章45节记载以色列支派的特定分配，这几章的叙述可能令人迷糊困惑。它包含一长串人物、地区、城市和乡镇的名字，中间交杂一些简短的故事和顺带一提的事情。为了掌握这几类叙述的主要理念，我们可以将它分成两个主要部分。13章15到33节，摩西所指示的约旦河以东的支派分配，还有较长的14章1节到21章45节，约书亚所指示的约旦河以西的支派分配。约旦河东产业分配的记载相当简短，叙述始于13章15到23节流变的支派，然后是24到28节的加德支派，29到31节讲到马拉西半支派在约旦河东的产业。然后作者结束这个部分，正如他在下一个部分那样，在32到33节提到利未支派的特别产业。
在以色列全民中，利未支派是被选召来服侍上帝并执行祭司的职责，他们没有领受任何产业。约书亚记13章讲到上帝是他们的产业，为此缘故，以色列12支派的土地分配中没有包含利未支派，而利未所得的份是以色列所献的祭，就是以色列全国献上的礼物和11奉献。
在这几节经文里，约书亚记的作者仔细描绘约旦河东的土地是分配给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大致来看，这样的分配似乎足够清楚，但是对这些支派而言，这样的区分并不直截了当。重叠的区域和界限的争论，使得作者必须详细解释谁得到那些特别区域，甚至那些城镇该归属于哪个支派。
When modern Christians read chapters 13 to 22 in the book of Joshua, they
encounter something that does not really capture our attention. 当现今的基督徒阅读《约书亚记》13到22章时，那些叙述并没有让我们觉得生动有趣。章节里描述那些支派和支派间的界限，这个支派得到哪些城市，那个支派又得到哪些等等。事实上，作为现今的读者，有时会问到，这到底和宗教信仰有什么关联？这和信心有什么关系？然而就约书亚记的原本场景，这些叙述与以色列的信心和他们以个别支派和全民整体的与上帝同行却大有关联。我们要记得，上帝如同君王将世上的某些地方分赐给以色列各个支派为安身之处，那可是他们很久的产业，是他们要持守的，是他们的定位，他们的家园，是以色列全民的国土。
顺着这个理念， 作者更为详尽。
好，我们开一下灯哈，我们进一步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旧约，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啊，除了这一段之外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经文也给我们同样的，也给我们同样的困难？我们觉得读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要读这些呢？为什么这些写的这么详细呢？哈啊，我们要找到跟我们的关联哈、啊，所以我们来，我们的这进一步思想啊，刚刚所提出来这个问题哈啊，我们就是在这个这十三章到二十二章的经文里面哈、啊。有关这些，有关这些哪些土地怎么样分配给哪个支派，哈、啊，非常非常详细哈、啊，非常详细的解释哈、啊，我们一起来读啊，就是在讲义的这个讲义第四页哈、啊、上面的这个问题哈、啊，我们来打开这个来读一段来做例子哈、啊，我们读十五章哈、啊，这犹大首先分配的这个首先记载是犹大怎么分给犹大的地是在什么地方哈，啊。在约旦河西的时候哈，我们来读十五章第五到第十一节哈。你把它当作是你第一次读这段哈，看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哈。记十五章的五到十一节哈，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东界是从沿海南边到约旦河口，北界是从约旦河口的海岔起。上到伯格拉，过伯雅拉巴的北边，上到流便之子波罕的磐石，从雅各谷往北，上到底壁，直向河南亚都敏坡对面的吉甲，又接连到隐士麦泉，直通到隐罗杰，上到新嫩子谷，贴近耶布斯的南界。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又上到西嫩谷西边的山顶，就是在利法因谷极北的边界，又从山顶沿到尼佛多俩的水源，通到以佛伦山的城邑，又沿到巴拉，巴拉就是基列伊林，又从巴拉往西绕到希尔山，接连到耶林山的北界，耶林就是基萨伦，又下到博士麦过廷纳，通到以格伦北界北边，沿到斯基伦，接连到巴拉山，又通到亚比涅，直通到海为止。西界就是大海和靠近大海之地，这是犹太人按着宗族所得之地的四维的交界。好，听到这里哈，有很多地方啊，你读了什么印象？是不是有点像哈？有点像这个今天我们做个这个 National Geographic 哈，这个美国地理学会他们派个直升机哈去探查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呢派了直升机哈，这个然后拍摄哈，告诉你从这边到那边，然后你就在荧光幕上就看到一条线哈，这条线怎么样往从东边从什么地方到这边，这是东边，然后说呢从这边到什么地方，然后呢到这边是北边，然后呢整个画一圈让你看哈，让我们可以从地图上很清楚看到这块地在什么地方，每一个需要知道的细节都告诉你哈，甚至还有什么有两三个地方，他说到了这里这个地方呢就是什么，换句话说什么？当时这个地方叫这个名字哈。那现在这个当时的读者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可能已经不叫那个名字，或者是那个名字已经很少人用了哈。现在呢，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这个名字，哈。然后呢，甚至还你看这个第六节说上到流便之子波罕的磐石。换句话说，那个虽然不是一个地名哈，但是呢。当时读者一定都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流便之子就是波罕的磐石，指的是哪一块磐石哈？旷野里面很多很多的石头，对不对？他以这个来做一个地标，啊，是当时读者所熟悉的哈，非常不厌其烦的来记载哈。这只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从十三章到二十二章，这么多章的经文里面，很多地方都是描述这个，就是不厌其烦的来描述哈。 这个疆界在什么地方，他们包括的他们所领受的地呢，里面包括哪些城重要的城市啊，那甚至有的时候还讲这个城市跟城郊的这个旷野是属于他的还是不属于他的哈，这个啊还是只有这个城是属于他们的啊。所以我在这边问的问题啊，就是刚刚他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要如此不厌其烦的来记载这些在圣经当中呢？我们说上帝启示圣经哈，上帝绝对不会浪费一笔一墨哈，好，没有一句话是废话的啊。所以上帝为什么要这么不厌其烦的来用这种方式来记载？他的用意在什么地方？刚刚录像里面已经有 hint。对，啊，上帝的权柄，还有呢？对当时的读者来讲，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么详细？我们第一课里面讲说，这个约书亚记成书的三个可能的时间，对不对？最早可能是什么？在士师时期，是在约书亚之后还是约书亚之前？约书亚之后，这是最早可能的时间哈。好，他说也有可能在君王时期，对不对？最晚可能的时间是什么？是以色列在被掳的时候哈，在被掳的时候，不管是在这三个时期哪一个时期哈，都是什么？都是他们已经不在当时的这个。如果在士师时期的话，他们是还在迦南地，可是呢，他们的疆界呢，也受到什么？受到外族的侵略，然后呢，彼此支配之间有时候也会有冲突哈，哈，都改变了，哈。那如果君王时期的话，哈，或者是在被掳时期，君王时期的话，他们疆界也变了，哈。到被掳时期呢，如果是被掳时期的话，更加没有了，对不对？哈，那。为什么要告诉这些当时的读者？为什么要告诉他们这么详细？
上帝的约，他的应许之地已经很清楚的划分了。
对，他的应许之地，讲大声一点。对。
就是上帝和他的子民的圣约，就说这一块是你应许之地，很清楚的告诉你从哪儿到哪儿。
对。
以后
避免什么？避免以后的争论，避免以后的争论。哈，这是以后的。哈，好，这为什么？因为要免去争端哈，成就这个彼此之间的和睦，因为他们是一家人，对不对？哈，就所谓中国人所讲的什么，亲兄弟要怎么样，要明算账哈，哈，大家很清楚哈，很清楚我地界在什么地方哈，就不会引起冲突哈。那对当时约书亚时期的人来讲，也有这个重要性，重要性在哪里？约书亚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整个迦南地？整个应许之地都已经攻占了，有没有？对不对？对，临死之前，这个神跟约书亚怎么说？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这些未得之地是要让后代继续去什么？继续去完成的，对不对？那要完成的话，如果你不清楚到底神给你地什么地方的话，你怎么知道什么地方要继续攻取呢？对不对？啊，所以很清楚的哈啊。让他们知道什么地方是所谓的神所谓的未得之地，哈，神所谓未得之地要他们继续去完成的哈。好，所以呢，这样的清楚的描述哈，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从这个神跟上帝立约的角度来说哈，啊，神应许给你们这块地，神呢就用他的话语，实际上是什么？像神跟我。我是那天突然想到这个 idea 哈，不晓得，没有神学家的印证哈，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上帝跟他的百姓哈，这立约的双方嘛哈，上帝跟百姓说，这就是你的地契，你的地契很清楚的告诉你哈，哪一块地是你的，哪一块地是你哥哥的，哪一块地是对，哈，很清楚哈，彼此兄弟之间 不要分，没有纷争，然后也很清楚告诉你我应许你的地在什么地方啊。好，所以这些对当时读者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啊。那我们今天看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对我们来讲从那个角度来说比较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呢知道神为什么，神的用心在什么地方，就看到神对他的百姓啊，跟他百姓立约的时候啊，是设想了多么周到，设想了多么周到哈。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
叙述约书亚如何把约旦河西的土地分配给特定支派，这些记述可分成六个主要部分。叙述始于14章1到5节，一个简短的开场引言，提到约书亚的作为和他如何照着摩西在约旦河东所做的。这个部分也不止一次的提到约书亚在约旦河西的产业分配是按着上帝的旨意。对照这个开始部分，约旦河西分地的叙述在21章43到45节也有一个闭幕总结。作者在21章43节解释，所有的支派都得了他们的地为业，住在其中。为了向原本读者显示整个情况是何等美好，他在45节的结语如此宣称：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In Joshua 13-22,
约书亚记13到22章记载12个支派各种土地分配的过程。我们看到上帝对以色列约定的承诺全然实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1章45节讲到，上帝的应许没有一句落空，将读者导回上帝最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要赐给他一个地方，使他成为大族，也要住在他的子民当中。产业全然分配后，我们看到以色列安居于应许之地，正如上帝早先对亚伯拉罕承诺的，回溯于创世纪12章的记载。
在这开场与闭幕的叙述中间有四个主要部分，它始于以色列最显著的支派犹大，记载于14章6节到15章63节。根据这些经文，犹大得到很大的一片产业，向南延伸到南地，直到以东边境，西边则是到达腓力士地，延伸到地中海沿岸，直到埃及河，又顺着地中海岸北上到耶路撒冷，或是那时称为耶布斯的北边，东边则达到死海。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作者要先提到犹大分得的产业，并强调他们所领受的。根据创世纪49章8到12节，犹大是命定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之派，作者凸显这个给予犹大的尊荣。首先他简短叙述犹大杰出勇士加勒得到的产业，接着他列出犹大疆界里126个城镇的名字，远比他叙述其他支派的还多。记载了犹大在约旦河西南区产业之后，我们看到另一段冗长的叙述，是约瑟儿子的支派以法莲和马拿西的显著产业分配，记载在16到17章。以法莲和马拿西得到迦南地北区的大片土地，他们的产业从约旦河延伸到地中海。以法莲地在马拿西的南边，这些领土是应许之地里最肥沃的地区。除此之外，你应该还记得马拿西半支派已经得到约旦河东的土地。在以色列的产业里，这些支派尊荣的得到大片又丰饶的产业是不足为奇的。创世纪48和49章解释，以法莲和马拿西是约瑟的儿子，约瑟蒙受如此深厚尊荣，因为他在埃及地非常忠于上帝， 他取代流便成为雅各的长子，透过他两个儿子领受长子的双倍产业。
So Ephraim and Manasseh are Joseph's sons. They're not sons of Jacob.
以法莲和马拿西是约瑟的儿子，不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名字改为以色列那个人，他有十二个儿子，其中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另一个儿子利未，上帝选召他代替所有以色列家的头生儿子来服侍他。当雅各给予祝福时，他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他们好像也借此取得利位和约瑟的位分。所以得以和其他支派一起承受产业，以法莲和马拿西各自得到他们的产业，也因此他们代表约瑟取得属于他的产业。
十六章始于简短的介绍约瑟在约旦河西的产业，然后比较详细的描述以法莲支派，接着十七章的叙述转到马拿西支派，包括希罗菲哈的女儿们按着民数记二十七章讲的领取产业。这个部分结束于约书亚解释以法莲和马拿西因为人多族大，所以得取比较多的土地。给以法莲和马拿西如此显著地位实在令人侧目，因为他们在约书亚记写成的时代惹出许多问题。但是作者指出，尽管情况如此，以色列仍然应该知道上帝是如何尊荣约瑟的支派。在叙述了犹大、以法莲和马拿西这几个显著支派的土地分配之后，作者转而在十八到十九章叙述其他小的支派。首先是十八章一到十节，叙述约书亚呼召每个支派的代表去勘测这些土地。然后在十九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的结尾，讲到众支派同意这些安排，因为他们给予约书亚他家族该有的产业。基于这开头和结尾的叙述之间，作者描述了以色列小支派便雅悯、西缅、西伯伦、以撒加、亚瑟、拿弗他利和但的产业分配。虽然这些支派得到产业，但并不像犹大、以法莲和马拿西他们得取的那么多，而且在稍后的年日，这些小支派也难以持守他们的领地。作者在十九章九节提到西缅的地业，实际上是在犹大的地业中。这个情况也导致后来西缅支派融入犹大支派里。他也在十九章四十七节提到但人未能控制他们的地界。我们在士师记十八章读到这个故事，知道小支派有这些以及其他的不稳情况，但作者书写的目的是要他原本读者认同当年这些产业的分配。约书亚记在约旦河西的产业分配还包括二十到二十一章关于利未支派的记载。
从刚刚这段里面可以看得到哈，为什么那么详细的记载是这么的重要？从人的角度来说哈，他们有很多的理由哈，想要什么？要替自己去争取。从人的角度来说呢，这样分配啊非常不公平，对不对？啊，不但这个犹大支派得到很大的比其他支派加在一起都还要大的地哈，然后以法莲跟马拿西呢，他们得的也很大。而且是什么最肥沃的地方，对不对？那其他这些小支派呢啊都得到很小的土地哈 啊。但是呢这边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这是上帝原来的旨意，所以没有什么好 argue 的哈，换句话说哈啊，就是要很清楚哈，很清楚避免争端，因为 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要他们合一啊，要合一啊。好，再往下看。
作者对利未支派的叙述始于20章1到9节，一些陶城的设立。根据出埃及记21章12到14节和生命记19章1到13节，设立这些城市是要保护那些无心而误杀人的，直到以色列的法庭判定他们有罪与否为止。接着在21章，作者大体上列出利未支派的诚意，乃是按着民数记35章6到34节摩西所指示的。陶城和利未支派的其他诚意是散布于以色列版图里其他支派的产业里，这样的安排让利未人能带领每个支派侍奉上帝。不幸的是，在危难时这些分配很容易就被遗忘，但是约书亚记的作者一定要他的原本读者记住这样的安排，因为利未人的服事攸关全民的福祉。
好，再停一下，请开灯。我们来看一下讲义的第6页哈，第6页中间这个问题。上帝吩咐摩西和约书亚哈，其实陶城的设立是在摩西的时候就神就已经告诉摩西了哈，在约书亚的时候来完成来成就这件事情哈。上帝吩咐摩西跟约书亚在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之后要设立陶城哈。这个我下面列出来的是4段有关的记载哈。那我们等一下来看其中的2段哈，我们如何从这个陶城的设立上面看到神的圣洁、公义、恩典和慈爱的彰显，这是我的问题哈。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看这个约书亚记20章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书亚记20章1到9节。我们就一起来读这2段经文，然后我们来回答我的问题哈。约书亚记20章1到9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从流便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从马拉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戈兰。这都是以色列众人还在他们中间聚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地义，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中，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好，我们再往前面看生命记第19章，我们读1到13节哈。生命记在约书亚记前面哈，19章1到13节哈。好，一起来读。来，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 分定三座城，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力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与人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到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好，其他两段也有类似的记载哈，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啊，逃城神怎么样，神怎么样设立逃城，目的何在，怎么样来实施啊。那我的问题也很简单哈，从我们刚刚读这两段经文哈，可以看到哈，我们如何看到这个神的，在这件事情上面，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恩典和慈爱。首先为什么要设立逃城，目的何在，误杀的，对，不是谋杀的，对，
他要先到那个城，而且让城门口跟那个城的长老说明，
对，
他是什么犯的误杀的，
对对。那是不是所有到这边的到杀人到这边都可以得到保护？没有，谋杀的呢怎么样？对，然后呢到了那个逃城里面呢，他可以待多久？
待到那边的祭司死了以后他可以，
或者呢大祭司死了可能很久之后才死啊，他就一直待在那边吗？还有另外一个条款来约束这个人可以在这边，是不是可以一辈子待在那里？等到他要听审判啊，对，一个人可以告诉长老，长老们也相信他当时讲，他说他是误杀人啊，不是故意的啊，那长老们就让他进来，对不对？就居住在那里面啊，但是要听审判，审判的结果如果不是像他讲的，那他是不是还是要被致死？如果他讲我是误杀，其实他只是不是误杀，是谋杀的话，所以神的公义有没有受到这个有没有受到亏损？没有的。逃城的设立啊，这里面是什么？是一个慈爱跟这个怜悯哈，神的怜悯慈爱跟神的公义哈。中间是一个是非常平衡的啊，非常平衡的。好，还有呢？
为什么要等大祭司死了以后再去？
为什么等到大祭司死了之后才可以回去？对，对他居住在那个逃城里面，逃城原来不是他的家，对不对？他虽然性命得以保全，但是实际上他，我们是不是即使我们是误杀哈，即使我们误杀，是不是还是要受到一定的，还是要受到一定的惩罚？对，只是孙先生讲的是什么？他罪不该什么？罪不该死，啊，罪不该死。所以你看啊，这现在这个。西方的律法啊，其实像包括美国的律法啊，都是什么？都是实际上都是从圣经的精神来的。为什么西方的律法里头呢？这个杀人啊，是 murder 还是什么？还是过失杀人啊？是谋杀还是过失杀人啊？所受的刑罚是不一样的，是一样，其实是一样的精神，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啊，是从经里面来的啊，所以呢。因为他们居住在那个逃城里面哈，实际上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被软禁了，对不对？他离开他的家哈，他离开必须要住在那里。他一出来的话，他如果人家追杀他的话，就没有罪哦。他是必须要在逃城里头，他受到这个神的律法的保护哈，他不能出来。所以呢，为什么大祭司死的时候他就可以回家？这实际上是一个怜悯啊。一旦大师死了，就有点像大赦一样啊，对，让他们可以回家，这是神的怜悯的，神的怜悯的另外一个表现哈，另外一个表现哈，所以神是很怜悯的，很有怜悯的神哈，啊，那还有另外一个细节，大家有没有看到哈？这个逃城是为谁设立的？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吗？我们刚刚看《生命记》里面，有没有讲到什么？当中寄居的，他们是不是也受到这个，也受到这个保护？所以这是整个《约书亚记》哈，一而再再三提到的哈，这个全民的观念哈，啊，这个神赐给他们哈，不单单是以色列，不单是血缘上以色列，而且是什么，在他们当中寄居的。这些都是愿意是吧？愿意归顺这个归顺耶和华神的啊，都受到同样的保护哈。啊？非利士人不能进去。在以色列民当中寄居的人，对，对，除非你是喇合或者他的后代，对不对？
除非你先搬进以色列，
对，
先移民，
对，
然后再
对，对，对，啊，对对对，喇合跟他说，喇合是不是非利士人？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哈。好，哦，还有没有？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很有意思的哈。你看这个《生命记》十九章的第三节哈，说哈，要分把那个地分为三段哈。起初那三个逃城哈，都设立在这个三段里面的中心的位置哈。然后而且要怎么样？要预备道路，是误杀人都可以逃到那里去哈。为什么？啊？他免得那个距离太远。如果三个逃城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啊，那你如果这个误杀人呢，啊，是在很远的地方的话，这个路途遥远啊，追杀人就把他追上就把他杀了，对不对？他到不了那里去啊。所以不但要设立地点啊，要距离，用意就是让大家都有这个机会哈，啊，受到这个保护，而且要。而且如果那个地方没有原来交通不发达了，要什么？要预备道路，使所有地方的人，啊，都可以很顺利到这边。所以你看这个神的设想多么的周到哈。请问一个地方 对。哦，任何条件满足就可以。对，是一的。哦，如果是对，已经审判确定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现在明白的意思，对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让他们可以回家嘛，他就不要一辈子住在那里吧。如果是无期的，对，然后无期，对，对。啊？哦，是是是是，然后就城里头，对，不是监狱，不是监狱，那就是一个城嘛，就是一个城，对，对，他们可以在里头生活，可以在里头，对，对，
但，
对，对，但是那毕竟不是他原来的家。所以要给他们一个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回家哈，好，对，当然那个大前提是已经听过审判之后，如果听了审判之后发现他这个是假的哈，假的话，那即使大祭司死了，他也不能免罪哈。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跟那个现在的这个总统的特色又不一样。总统特色是那些已经判刑了哈，你判刑他只要总统愿意特色就特色了哈啊。所以神的律法更加周全，更加完整一些哈，更加完整哈。好，好，我们再往下看一点点哈。
谨记以色列支派产业特定分配的结构和内容，我们要简短总结这几章的原本含义。我们现今的读者往往难以体会欣赏约书亚记的作者在这几章里描述的地理细节，但是他不只是要呼吁以色列人持守他们最初的民族产业，也呼召他们要认清上帝已经设立每个支派特定的地位和赋予的差异，使得他们得以共同持续地扩展上帝的国度。作者以他一贯的笔法在记述以色列支派产业的特定分配时，也穿插那五个重复出现的主题。首先，
因为时间关系啊，因为这五个主题都我们都已经看过了哈，所以一些比较不特别的地方哈，我们就跳过几段哈。李峰，你帮我跳到这个38分05秒哈。其实我们这课也操练这个尼峰的这个口手，这个什么 hand eye coordination， 38分05秒，对，上帝超人大人，好，我们再往下看。
第四，这几章也认定以色列支派特定的产业分配，有上帝超然的大能所证实，在13章10和27节。讲到约旦河东的土地分配，特别提到他们神奇的击败西宏王。13章22节，我们读到以色列人杀了巴兰。13章31节，他们打败了巴山王鄂。这些事迹都是回顾上帝在约旦河东的超然作为。除此之外，作者叙述约旦河西的土地分配时，也一再提到研究，这显示上帝超然的介入。民数记36章2节和箴言16章33节的经文解释，研究是上帝向以色列启示其心意的方式之一。14章2节，约旦河西土地分配的开场白里就提到研究，而小支派的土地分配里，研究就出现了11次。21章4和10节，以色列人也用研究的方式派定给立位的产业。作者一再提到上帝超然的介入， 其用意不难明白。他的原本读者里，可能有人企图要偏离这样的产业分配，可是作者一再显明，这样的分配不得违逆，因为乃是上帝亲自确立的。
It is interesting in Joshua that they actually cast lots to see who got what land.
约书亚记，以色列人实际用拈阄来决定土地的分配是很有意思的事。我认为这表明是由上帝所定夺的，也因此没有什么不公平。虽然分配好像是约书亚的决定，但其实是上帝给予他们的。借着拈阄显示的意义在于，这是上帝和他的百姓之间，上帝以公平方式将土地赐予他的百姓。还有一个观念我们要理解，上帝会捍卫这些百姓的产业权益，产业对他们而言是很重要的，没有人会永久地失去他的土地。即使他们出售了土地，到了禧年，那些土地都要归还。这是基于一个事实，他们乃是从上帝领受了产业，是上帝赐予他们这个权益，上帝捍卫这些领土疆界，无人甚至就连君王也不能说这不是你的土地。君王也许试图不按律法而是抢夺，但他们不能如此行，因为百姓是以上帝子民的身份从上帝领受产业的赏赐。
第五，如同本书前几章，以色列支派特定的产业分配也强调是包含以色列全体。这个重点出现于在约旦河东的土地分配叙述里，具体提到每个支派在河东的产业，约旦河西的分配也是一样。这几章不只记载分给犹大、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的土地，也提到给予其他众小支派的产业。除此之外，还特别提到派给利未支派的诚意。作者对以色列所有支派的详细关注，显示他坚定相信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应该居住在应许之地。在他书写的时候，有些支派已经被并入其他的支派，其他的支派则是被仇敌占取一些土地。到了亚述摧毁北国以色列，而巴比伦征服了南国犹大，上帝的百姓只剩下少许余民留在他们的产业里。但是作者坚持的理念是，每个以色列民都要不懈的努力，所有的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都当承受一份合法的产业。我们已经探讨了，
今天这个 video 大家就看到这里哈。进度我们还没有达到我原先希望的哈。我们今天是停在这个讲义的第九页哈，讲义第九页这个民族合一这一段哈，我们下次再来看哈。那先跟大家提一下哈，这个从这个整个约书亚记的这个结构，整个结构来说哈，这个教材的作者呢，他们实际上是作者们了哈，他们是把这个22章放在这一段里面哈。但是其实上有很多的其他人他们分的时候哈，包括上次陈崇明，如果你有注意到上次陈崇明的那个的分的话，他也是把这个什么22章23后面这三章呢分在一起。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分的话哈，他就是如果是这样分的话，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这个分地完成哈，分地的叙述结束在什么？结束在21章哈。那从22章开始呢哈，23章呢哈，是讲到哈分地完成了以后哈，分地完成了以后呢，他们如何继续活在神的应许当中哈。所以呢22章讲到他们怎么样借着这个纷争哈，虽然有纷争，但是呢这个纷争之后呢达到了合一哈，达到了合一。然后呢23跟24章就讲到这个约书亚怎么样跟他们 重申这个圣约哈哈，来表明哈，他们要对上帝的圣约哈，要表明他们的忠诚哈，所以也有这样子的分法哈，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哈。好，那今天发给大家的这个单张哈，实际上就是这个第三课的后面的三个应用问题哈，那这个来作为你们的我们的第二个作业哈，这个课程要求两个作业哈，这是第二个作业啊。那不断有人问我说这个作业什么时候要交哈啊，那我说第一个作业我实际上还没改完哈，所以如果你要交的话还可以继续交哈，只要在最后去上课前哈交给我的话，我都会尽量给你们 credit 哈啊。那这次的作业也是啊，我们只剩下三个礼拜哈，当然要在最后一次上课之前哈交给我哈。是。
刚刚读的一样，我们读的那些就是这具体的这样划分呐、啊。嗯哼。我在想，你刚刚说我们现在画地图有航拍，或者是说有卫星，当时那种情况下没有任何手段。
对。
我想，如果不是神的启示的话，他不可能把这个地界看得这么清楚。
嗯哼。
那
是是、
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反映，就这是神的旨意，或者是神的。
对，当时的 technology 就是这个。OK。啊？这三道题。啊？对，这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二个作业，不是这一课的作业，是这个课我们这个课程只有两个作业，上次已经做过一次，这个是第二个作业，好吧？啊？总有三道题。啊？我们这个课程，我们的讲义名不就是讲到基督徒应用的时候都讲到什么？讲到奠基阶段、延续阶段跟成全阶段。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我们课后再讲哈。奠基阶段简单点，奠基阶段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对，这就是你要回答的问题啊，这是我要你答的问题，是，对。这个 video 内容哈，实际上这个讲义里面都非常详细的，重点都已经记载在里面哈，你去温习一下，然后来回答，好不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好，嗯，三道都要做，对。好，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祷告结束哈。来，请郭军为我们做结束祷告。Amen.